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年这个大选啊，有很多议题值得关注啊。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多次，但是有一个事情呢是被忽略的。那么最近呢，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经过这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啊，现在男女之间，就是性别之间的争夺呢，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头可能有关于比如说过去几十年里边妇女的地位提高，女权运动的高涨，再加上这个在社会在经济地位上，甚至包括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方面，女性也逐渐的超过男性。那么在男性当中，尤其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当中呢，有一种怨气啊积压在那儿。那么这种对男性的这个压力呢，就使得他们比较喜欢要挺一位可以代表他们的这么一个这个候选人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川普应运而生啊，于是很多人就挺在这儿哈。所以你看，根据这次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也非常有意思，纽约时报和 Siena College 做的这个最新的民调呢，就说这个贺锦丽啊，在女性方面呢，女性的这个可能的选民当中呢，她领先川普14%，就是55-41。但在男性选民方面呢，川普领先贺锦丽更多，17%，是56%，比39%。这就凸显出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共和党是男性党，民主党是女性党。
一个是党是这个党，另外就是他们的选民啊，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这句话是不是有道理呢？如果有道理，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稍微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什么同性恋呐、跨性别啊，我们说的今天的性别的问题跟那个没有关系，主要的就是在大选当中，一个投票的人他是什么性格、性别啊，为什么就决定了他有可能是投哪些人的票呢？这个呢，我们先从美国的超级歌星 Taylor Swift 说起。昨天呢，川普和贺锦丽在辩论之后，泰勒斯立刻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篇长文。这个长文呢，就讲那他说我一直在关注，我也在看了这个辩论，我也在研究了他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啊等等啊，我之前一直在研究。那么我发现我的名字被人工智能利用了，我也发现有些人在社交平台上说我是支持川普的。我对此呢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自己公开我到底支持谁，这样的话其他的那些就不攻自破了。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我是支持贺锦丽的。他表达了他自己的态度，说我个人选择了贺锦丽，但是我鼓励你们去投票。他没有说去投谁，这是昨天前天吧，
前天，
对，
前
天发生的事儿。
对，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美国有一个大型的音乐颁奖，叫做 MTV。这大型的音乐颁奖，结果 Taylor Swift 呢是那一晚上的，你叫皇后也好，叫公主也好，她是非常的辉煌，因为她的那首歌 Fortnite两星期啊，获得了大奖，叫做年度最佳视频音乐视频奖 Video。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上台了。那他上台了以后讲了这番话。
So thank you to MTV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fans, to thank you for what you've done, and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fan voted award and you voted for this, I appreciate it so much. And if you are over 18, please register to vote for something else. It's very important coming up.
哎，他先谢了谢啊，这些支持者们、粉丝啊什么。但是接下来说，这个奖是靠投票产生出来的。我希望你们为另一个事情也去投票，就 vote for something else。 他用说是什么事情吗？根本不用说。然后他说，如果你过了十八岁，赶紧去登记。当然，接下来他就在一片的掌声和欢呼当中，就讲了一句，他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他讲了这个。那当然呢，他在他的那一封社交平台上发表的公开信上面的署名呢，他署了这么一个名，他说，一个没有孩子的养猫
女
老处女啊，一个 childless cat lady， 他签了这么一个名。这个我想大家要是关心新闻的话也都知道这是哪来的这句话。这是2021年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他当时不是了哈，他是参议员的时候呢，他接受福斯电视台的 Tucker Carlson 的访问的时候，在聊到两党的时候呢，他说了下面这番话
：Is that we're effectively run in this country via the Democrats, via our corporate oligarchs, by a bunch of childless cat ladies？
哦，这个话被人挖出来了。后来啊，他在访问的时候，哎呀，这个国家你知道吗？就是由这帮民主党人和大公司的这些们啊，财阀们，他们来治理这个国家，都是一帮没有孩子的养猫的女人。那么如果你对美国的大众文化还比较陌生的话，这里稍微讲一句，说有一个人是，这个当然是女的了啊，是 cat lady 的话，这个在90%以上的时候是贬义词，是说这个就叫做你嫁不出去也好，或者是丧偶了也好，是一个单身的
独居的这么一个
独居的年长的，那你20几岁可能还不至于，然后养了至少5只猫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为什么他说民主党都是这么一帮人呢？哎，你仔细看看，很多的所谓的职业女性在党内里任职，还真是这样的人。他当然不是养猫啊，他真的没孩子。贺锦丽也没孩子，贺锦丽的孩子是他
先生
的钱被带过来的孩子，他也是没孩子的。那其中有一个人最典型的没孩子又养猫的人就是 Taylor Swift， 知道吧？所以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啊，在这一次大选当中，除了有政治之战以外，有文化之战以外，还有这个性别大战，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议题啊，就是说，你看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其实表现得挺突出的。你如果回忆一下，在7月份的时候，共和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上台的那些人呢，有讲话的那些人，有什么职业摔跤的选手，有这个终极格斗的冠军，有退役的什么这种就是男子汉气概非常强的这些人，
摇滚歌星，
摇滚歌星啊，是
浑身刺青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
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的职业摔跤手 Hulk Hogan， 这种名字一听就是假的啊，但是他这个美国文化的
舞台名字嘛，
艺名嘛，就是美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啊，头上包着一块头巾，
对，
留着胡子，
像角斗士似的，
然后到台上讲话，讲到最后的时候，把那个两个手把那个穿的衣服啊往两边一拉，哗啦的一下把衣服给撕得粉碎啊！就是一种雄性的这种，哎呀，荷尔蒙爆发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所以呢，实际上在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上，它就是体现的是这样的一个。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不就是吸引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年轻的这个男性的选民嘛，这个就是在这方面已经占了优势了。那我就要在这方面呢，再挺进一步哈，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到更多。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讲过，在目前的社会当中，现在确实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年轻的男性向右转，女性向左转啊，基本上这个就是所谓向右转，就是右倾啊，逐渐的趋于保守，而女性呢，逐渐的趋于自由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凸显出来了。但是你还必须要承认，男性确实有压力，男性的这个在社会上、文化上的这个压力，在你的同伴当中，在你的朋友当中，在你的家人眼中，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这个东西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现在在男孩子在年轻的时候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落后于女性，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阶段，就是上大学。 或者是读研究生，从人数上，从比例上，女性多于男性，这是第一。那么你在受大学教育上，如果要是低于女性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以后你在职场上的收入可能也低于女性。那这个对传统的男性来说，这是一个叫做心理上的压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数据来看，就是1992年出生的一个白人的男性，他们比1978年出生的生活要糟糕得多。也就是说，以前这些男性比如说可以享受到中产靠上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可能现在就轮到中产靠下，甚至就在这个贫困线上挣扎的这样的情况了。同时现在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四倍，尤其在最近2010年以来，30岁以下的男性的自杀率又上升了40%。所以这一组一组的数字啊，就说明实际上男性确实在这个社会上是碰到问题了。
自杀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弱者的象征，女性在男女性别当中常常被理解为脆弱的，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一些问题，选择干脆用最终极的逃避方式自杀。但事实不是这样。咱们反过来再看另外一件事情，一会儿听说这儿开枪了，一会儿听说那儿大规模杀人了，是男的女的，对不对？
对。
而且还有凸显呢，还是白人男性是远远高于其他的族裔，去到那儿校园呢或者是公共场所去杀人去，这个就是叫做男性的焦虑也好或者怎么样。仅仅就是昨天晚上，我和高宁我们正有幸呢和一位就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也是令人尊重的一位女性吃饭啊，还有他们的家人，在谈话当中也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提出来说，请大家研究一下叫女性治国这件事儿，对不对？提到了这个事儿。我们说的女性治国，我们可以看看欧洲啊，亚洲啊等等一些国家的女性治国。那么这个包括韩国啊什么这种哈，就是女性治国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和男性治国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成了关于这一次大选的讨论的一个话题，非常有意思。那稍待会儿咱们再继续顺着这个思路呢来展开。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年大选啊，其实也是一个性别之战啊。这个提法呢，实际上这个 Richard Reeves 啊，他观察到了哈，所以他呢是叫做美国男孩和男人研究所的这么一个创办人，而且呢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叫做男孩和男人啊，现在他说现代男人为何挣扎以及如何来应对，他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么他就指出了，他说实际上你仔细看一下啊，刚才所说的男性的挣扎，这个在社会当中是确实存在的啊，这个必须要关注。另外呢他也提出了，他说民主党呢在竞选当中啊就忽视了男性这样的一个群体。你看民主党在自己的这个宣传当中，他们比如说对女性的问题关注就比较多，包括堕胎问题，这完全是属于一个女性的问题。然后他忽视男性了，他说这个民主党在服务对象当中列举了很多，比如说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少数族裔的族群，列举了这个就是同性恋啊、跨性别人士，列举了非洲裔的这个美国人等等等等，但是就是没有提男性啊。所以呢他说这个确实是有一个问题，但是他同时也说共和党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共和党的问题是他们不全面的，至少是就是话里话外的总是强调说是现在或者过去这几十年女性权利的上涨，这个女性在社会地位在经济地位的提高实际上是以牺牲男性作为代价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是把男性跟女性啊对立起来了。
这是一种把它理解为一种叫做零和游戏。
对，
就是你得一分，我就必定失一分。在性别，不管是经济的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或者其他角度来说，没有说咱们共赢的这个情况。被理解成这个样子。同时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美国的两党当中，哪一个党比较受宗教团体的支持？ 这是很清楚的嘛，对不对？尤其是所谓比如说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当中哪一个党支持率更高，哪一个党影响更大，这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共和党呢大量的吸引有宗教信仰的人，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天主教信仰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宗教它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在圣经当中给男人的定位是毫不掩饰的，清清楚楚的，叫一家之主。
嗯，
就女人呢是要对女人尊重，要爱，要怎么样，但是在地位上面女人是一个附属的地位，
服从的地位。
对，之前呢我们曾经在讲类似的话题的时候给大家播过一段录音啊，是美国的橄榄球冠军队酋长队吧，堪萨斯的，他的那个 kicker 叫做 Harrison Butker， 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天主教大学的演讲当中的一段，给大家呢很快再重复一遍，因为非常的重要这段话。
To the gentleman here today, part of what plagues our society is this lie that has been told to you that men are not necessary in the home or in our communities. As men, we set the tone of the culture, and when that is absent, disorder, dysfunction, and chaos set in.
这话非常的重要，他是对着下面的毕业生，他说作为男生我要跟你们讲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社会上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男人不重要啊。他说我要告诉你们，男人是为文化定调的那一个主要的人，或者是主要的方面，没有了这个必乱社会。
嗯，对，
他接下来就讲了说，因为很多家庭是什么单身呐、啊，这个父亲不带他，接着往那儿去。但是这个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基调，就是他这个讲话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啊，有想同意他的想法。那么对于女人，他是怎么说的
？I want to speak directly to you briefly because I think it is you, the women, who have had the most diabolical lies told to you. How many of you are sitting here now, about to cross this stage, and are thinking about all the promotions and titles you are going to get in your career?Some of you may go on to lead successful careers in the world, but I would venture to guess that the majority of you are most excited about your marriage and the children you will bring into this world.
这个还能比这更直接吧？就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多大成就，得到多么大的提升，我斗胆的对你们说一句，我想你们当中大多数啊，最想做的事情，嫁人生孩子。
嗯。这就是对，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好，是保守理念的也好，基本上就是坚持的一种叫做传统家庭观念嘛啊，他这个是就是在这次的这个竞选当中，其中包括那个川普一直要划清界限的 Project 2025里头强调的很多东西，都是社会价值观，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传统的家庭。的价值啊，这个一定要坚守。这个，这是完全就是说，这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相当分歧的一个部分。当然了，现在呢是属于一种新的叫做新型的叫做传统家庭观啊，或者叫 J.D. Vance 说是叫做新父权制啊。所谓的新父权制呢，它并不反对女权主义，也就是说。他不是说真正原来的那个传统的传统观念家庭观念了，他原来的传统观念是男人出去挣钱，女的待在家里边带五到七个孩子，这是美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但现在呢，他新的这个父权制呢，他是说男人确实是一家之主，但是女人也可以出去工作赚钱，咱们一起来养孩子，咱们一起来这个就是教育孩子，就是管好自己的家庭，分工做一些家庭的事务。他也承认这个东西哈，就是说，从这个社会的进步，从社会的和经济的变革呢，他也叫做与时俱进了，也改变了。但是最根本的那个价值还是在传统上头，还是在这个传统的家庭上头。
对，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有一件事儿。真的是男人没办法堕胎，这件事还是这一次大选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在总统辩论的时候，之前之后，包括接下来你们会听到的 Trump 这个阵营，他都说我把权力下放在州了， 对，但是在辩论当中，贺锦丽的回应，对于这句话的回应，就是谁让你们下午放的粥啊？我这个女人，我的身体跟粥有什么关系啊？
对，
因为你下放的粥也好，你下放的市也好，你下放的你那个街道也好，怎么会你管呢、啊？
对，
哎，他是这一个，可是麻烦就在这儿了，就是共和党的底线就在这儿了，他只能说我下放的粥，再往下怎么办啊？没了啊，没了，他这个不能说，哎呦哦，那考虑了这个，那算了，我就支持女人选择的权，这个选项是没，谁说出这句话谁是必败，就在共和党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只能得承认他们在这方面占一点优势啊，但是这个优势能不能搬动选举咱们不知道，不过有另外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在投票方面女人的投票率是高于男人的，这个事情呢，所以就是让我们给我们这一次大选呢提供了很多的叫做参照点，然后我们把这些参照点汇集在一起，看看结果会是怎么样。